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真是真心的祝福各位能够在人生的当中多多的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赐福，因为我们的主的确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的。
是的，所以我非常喜欢我们节目的名字，完全是包含了整个信仰的核心价值，恩典真理。真理在哪里找？在天经。恩典在哪里找？在上主那里。他是白白赐给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
对，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谢谢你收听。也希望呢你能够透过电邮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是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我们全部都接受。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记住啊，前面要注明恩典两个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小燕，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
如果你有一天你发了财，有了很多钱，然后很多的这个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我相信如果我这一辈子跟着上主，我肯定不会突然之间发财的。
哦，慢慢发财呢？
慢慢发财，慢慢累积金钱，累积到某一个点，可能我就离开世界上了。我曾经呢也有想过一天自己会变富翁，特别是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念初中，我记得有一年真的非常特别，博彩的金钱已经累积到多少，你猜猜看？8亿。
博彩就是说外面的
博彩累积金额已经到8亿。
我以为你去赌博呀。
我没有去赌博、我只不过在课堂上面，因为我当时也是无心向学的那种人，做白日梦。我就跟我隔壁的女同学说啊，不如我们上课那么无聊，我们幻想一下，如果我跟你有8亿，我们怎么样去花。结果一堂课30分钟，我们就在发白日梦，非常非常的开心。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当然是退学，我干啥还要上课呢？上课就是为了得到知识。
上学有什么意义呢？不需要了。
上学就是为了得到学位，得到知识，才让你出去工作赚钱。那既然我都有8亿，我还要上班干什么？所以第一个想到就是有8亿，我们就能逃学了。这个呢是非常妄语，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妄语来的，非常兴奋，讲的时候幻想的时候很起劲的。因为人真的是贪心的，特别你见到别人家拥有的东西那么多，别人家用了那么多玩具打游戏机，我自己家什么都没有，你就会非常的羡慕。
对，
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变成富家女。不过这个梦想我到现在还没实现到。
对，的确呢，人是真是很贪的啊，就是说看到别人有我也想有，那这家有什么我也要去追求。那么其实人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贪，非常的去追求世上的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本身你追求工作呀金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拼命的追求的时候呢，你就容易产生走错了路，走偏了路，甚至犯罪。
对，刚刚讲到人真的很贪心，从小到大，从你3岁到80岁，我相信都在贪心，不过贪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在十诫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最少有3条诫命都是涉及到贪恋，包括不能偷盗，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不要贪恋别人的财富，都是讲到一个贪恋。可见上主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知道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心。就是因为有私欲，就是因为有过多的贪心，才会让你陷入到罪里面。
你看到今天人呢这个世上很多的问题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在这个国跟国之间的关系啊，你发现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贪。
嗯，是
看到这个家的东西我想拿来，
看见这个国家的资源很好，
对，
对，
这就是贪，以至于产生了很多比如说战争啊，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个贪，所以呢真是要小心啊。
是的，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讲到博彩，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来自一位学者，他名字叫做约翰派伯，他列举了七个不能买彩票的原因、
嗯、
时间有限，我只给他列举三个。第一个就是博彩本身是傻瓜的差事，
嗯，
代表什么？你买乐透，
把钱给人家了，
把钱给人家，你就是一个傻瓜。他说中奖的机会，人人都知道是极度极度的小，你是从钱包里掏出血汗钱去买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微小到一个地步，根本等于白花钱，
嗯，
那就是傻瓜的举动。第二个，他说博彩是一种侵占，什么叫侵占？我们都懂，我经常每个礼拜天都会唱一首诗歌，里边的歌词经常提醒我，财富是上主所赐，我要忠心管理。他给了我们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知道你今生得到的财富是上主给你的，你就是一个忠心的信托人。想想看，一个信托人他会不会随便使用主人的基金去花钱去买博彩？是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些基金这些财富不该用在不当的地方，所以这个我非常同意的。第三个说起来有点严重，他说博彩就是属灵自杀。
嗯，自杀的确
就是你自杀的行为，
你走向了一个死亡之路嘛。
你觉得说的太严重了吧，我只不过是买个乐透，我只不过是碰一下运气，说到什么属灵自杀，确实会。
你没看到很多事情呢就成为一种引诱、
啊、
成为一种拉你的、嗯、以至于你去到哪里呢，就是死亡之路。
你看看一个星期几次那些比赛，一个星期很多次引诱，你这一次你买了，你下一次也会买，因为贪心，你希望这次我输了，下次我就希望我能够赢回来，这个时候是心瘾，会让你不知不觉的陷入迷惑当中，这个是无知又有害的私欲来的。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来分享苏莱曼在他的人生当中呢，其实他是有智慧的，但是呢你看到他后期呢也是在财富，在这个整个国家非常富有的当中，你看到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改变。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今天让我们继续看看苏莱曼王的故事。苏莱曼王有耶和华的同在，虽然登基的时候有内讧，最后平息了，并且他的国位也得以坚固。苏莱曼不愧是一个出色的王帝，他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有非常丰厚的财富。在《陶拉特》记载当中说，苏莱曼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树多如高远的桑树。苏莱曼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就知道苏莱曼每年的收入，黄金共有666塔连德，约有20000公斤。这些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各项税收和进贡。那么多的黄金怎么办呢？苏莱曼就用这些黄金来造盾牌和器皿，也用黄金来包裹宝座。在苏莱曼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苏莱曼拥有许多船，他用这些船3年1次运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到以色列，因此可见他的财富是多么的丰厚。至于军事装备方面，苏莱曼也是购买了车马，预备随时使用。 在当时的时代，苏莱曼的财富和智慧比天下所有的君王都要多。所以圣经说，普天下的王都求见苏莱曼，要听主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苏莱曼能够有这样的财富和权力，是因为各地的君王都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主智慧的话语，所以送来这么多的礼物。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赐恩典的主。苏莱曼能够在当时的世代得到人的尊崇，也是因为有主的同在。主赐给他超人的智慧，吸引了不同地方的人慕名而来。各位的朵斯提，你愿意成为一个吸引别人的人吗？请你想一想，苏莱曼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向他学习好吗？
赐生命的主，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美妙的音乐啊。那在刚才所听的苏莱曼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国力强盛，有财富，军事也非常强大的时候呢，你看到很多这个天下的君王呢也寻求他的智慧，也来找他，结果呢他是来显他自己有多少的财富，显自己有多少的强盛，以至于把这个祸患带给了后来，让别人有机可乘，甚至呢给了别人这个攻击他的一些这个把柄。
是的，讲到财富，讲到智慧，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天津的人物苏莱曼，因为他就是一个象征。我告诉你，他有一年的收入，黄金的收入是多少，你猜猜看。
多少？
666塔伦。什么是塔伦呢？塔伦就是当时那个重量的单位，一个塔伦代表25公斤，你可以这样算，就等于他那年黄金的 重量是多少？666×25就是16.65吨黄金。
16吨黄金，哇！
这只是一年的黄金哎，你想想看，他在位那么多年，如果每一年大概都是有这个重量的黄金，他的财富多到一个地步是根本是算不来的。
对，如果按今天的用个大卡车，
大卡车几辆大卡车也装不下。它的黄金、它的宝石多半都是靠开采或者是阿拉伯王送赠的，所以苏莱曼他的一生财富是完全是不缺的，智慧也不缺。可是当然我们讲到苏莱曼他不是主，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一个人有了金钱、有了地位、有了权力，自然会迷失方向，自然会做出很多不对的事情。一开始很顺服上主的旨意，很听话，很敬虔，盖圣殿也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让国家很富强。可是到了晚年，到了某一个阶段，到了某一个阶段是我什么都拥有的时候，我就是我自己的偶像，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好像已经不需要上主的帮忙，自然就会走偏了。
对，的确，你的这个财富、你的国力、你的军事，就往往成为你所追求的，以至于真正的智慧呢就埋没了。
是，
所以呢，我们真是要小心了啊！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千万要不要走错路，不要效法这个苏莱曼在晚期所做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接着来讲有关智慧的主题，赐下他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哈克玛，赐下他的智慧。西方人认为智慧就是高深的思想，相对于敲钉打铁或者粉刷墙壁的工人，我们认为哲学家才是智慧人。有趣的是，希伯来字哈克玛可以同时用来形容这两类人。天经说，有技巧的工人是心中有智慧的人，这个词被用在建造会幕的巧匠身上。出埃及记35章25节这样讲：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这里说的有技巧的、心中有智慧的妇女，用的单词就是哈克玛。所以哈克玛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使生命成功的能力，不论是解决困难处境的权利，还是有织布的能力。它不是超脱尘俗，而是很实际能应用在今世的智慧。历史上，耶户德人一直很看重劳力的工人，不将他们轻看为不属灵的人。据说，当拉比进入屋子里，人人都必须停止工作，起立表示对他的尊敬，唯有木匠和其他工匠不必停下来，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拉比的一样尊贵。这就是希伯来人对现世 日常生活中表示肯定的一种做法。我们能从这个希伯来字学到很多的智慧。我们经常有一种倾向，相信上主只管查经、祷告这些属灵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属世的，是上主不关心的。然而我们在这里学到，不论什么工作，操作影印机、设计电脑软件、割草坪、做管理员或者牧师，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一种智慧。我们从哈克玛这样一个字和整本的箴言书看见，上主关心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论我们是小学二年级的老师，是软件开发人员，或者是收银员，上主都关心我们。上主是很实际的，他关心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在乎我们信用卡里面所欠的债，在乎我们的屋子是否经常的凌乱不堪，在乎我们现在看什么电视节目。他的心意是想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有智慧，好叫我们能活出他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上主赐给我们智慧，他要我们谨慎并且有技巧地将它用在他的国度里，用来荣耀他自己。
真正的智慧不单单是头脑当中，更是能够有技巧啊，能够形成，能够在你所做的事上也能够把这个智慧能够彰显出来。
是的，
无论是解决困难的能力啊，组织能力啊，这个都是在你的头脑当中能够做出来，更是能够行出来的。
无论是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是杨天成，无论是苏小燕，我们都是受造物，创造者上主他非常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经常提醒大家，鼓励大家一定要看天经，哪怕你没有时间，每天看一小篇也好，每天看一小章也好，因为它就是人生实用手册来的。
嗯，
我们买了一个电器回来，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一定要看说明书。人生碰到问题，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的话，天经就是非常好的说明书、使用手册。按着手册，比方说人就是一个机器，按着手册机器才能正常的运作，才不会损坏，才不会有故障。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故障，就来不及了。
嗯，真正的智慧是从主而来的。如果你按照主的吩咐，按照主的命令去行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把那个恩典智慧能够行出来。所以在箴言书13:14说，智慧人的训诲是生命泉源，能使人避开死亡的网络。晚年的苏莱曼呢，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什么都有了，但是呢他却失去了智慧，以至于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多的祸患。他的原因呢，就是没有依靠主，没有从主那里得到真正的智慧。
嗯，明白。我们刚刚播的那首诗歌名字叫做赐生命的主，同样赐财富的也是主，赐智慧的也是主。要弄清楚，不是我天生下来我就有很多钱，不是我天生下来我就比别人聪明，要想想看那个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是不是靠你努力赚回来。当然很多人的努力，很多人的进修学习让他有越来越有智慧。不过很明显的，苏莱曼的例子，苏莱曼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智慧绝对是上主所赐他的。为什么说上主也会同时赐给他财富呢？难道上主不知道他拥有了金钱之后可能会迷失吗？当然我们要承认的是，上主他会大大赏赐真心侍奉他的人，全心全意侍奉他的人。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不要认为我是不是奉献了我的一切，上主就会给我地上的财富呢？不是，你追求的不是地上的财富，而是要累积财宝在天上。属灵的财富、属灵的智慧才是我们今生所要追求的。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生命活水充满我》。生命活水充满我，那我们真是需要从主而来的活水，这个活水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和智慧。
每一次当我们接受恩典，你千万不要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并没有付出任何的事情，上主只要求一个条件，就是信。只要你真心相信上主，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他就会把恩典像活水一样满满的赐给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致缺乏。这个就是信仰宝贵之处。
的确，这个信呢是非常重要，相信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相信主可以把一切的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我们只要读啊来祈求，我们就能够得到。
是的，刚刚我也讲了，受造物在人生当中不知道怎么样去行，不知道怎么样去活，就需要上主的引导，因为他引导的道路一定是最正确的。其实我们也可以像苏莱曼一样，多啊，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在工作上面，在家庭上面，懂得有智慧的处理任何的事情，可能是人际关系上面的，可能是工作技能上面的，也可以坦诚地跟他说，我希望你能给我足够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让我去炫耀，不是让我去自夸，而是让我看见你的大能。我们也同样可以像苏莱曼一样去寻求，去读啊。
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斋布尔诗篇107篇43节，
凡有智慧的，愿他留意这些事，愿他思想主的慈爱。
真正的智慧人是寻求主，依靠主，并依靠主的话去行的。不要忘了，主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他愿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只要我们寻求他就可以经历。
是的，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